一个人的成功不但要靠着努力，还是要坚持，而且坚持到底。因为一件事情的成功不是靠你一次的努力，乃是要继续不断的努力，并且要坚持到底。祷告也是如此。所以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鼓励我们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其实追求女朋友也是如此。老张的朋友很想知道他怎么娶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太太，老张就很自豪地说，其实我娶这个太太，我坚持了3年，每天都去买彩券，中的最多的只不过是200块钱，朋友们都笑我爱做白日梦，结果我把那卖彩票的女孩娶回家了。告诉旁边人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呢？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真的为我们开了一条直接通往父神的一个道路。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旧约这些信徒们，他们必须要透过祭司，包括祭司的献祭，才能够把他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而且大祭司只能够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与神会面，而且是战战兢兢的。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不但为我们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我们透过信靠他，我们得以被称为神的儿女。因此他也恢复了我们和他和天父美好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作者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一起来看第十章的十九二十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里讲到说，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可以进入到至圣所。至圣所乃是旧约圣经里面所提到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的那个至圣所，神同在的所在。而且是借着我们，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这个幔子经过。这个幔子指的是什么呢？乃是圣殿里面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非常厚的一个幔子，从上到下没有人可以用他的手力可以撕开的幔子。但是你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说成了，将他的灵魂交付给天父的时候，圣灵告诉我们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就是这个幔子。换句话说，神与人之间这样的一个隔阂的墙已经被断开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父神的宝座面前。阿们。所以换句话说，祷告不但只是一个我们把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祷告乃是神为我们预备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好让我们借着祷告，借着耶稣的宝血，能够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因此我们说，祷告乃是主与你亲密的关系。阿们。一起讲一遍来，祷告是你和主的亲密关系。是乃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宝座面前。因此每次你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不但只是把你的需要祷告祈求交托给神，你说你是可以进到神他宝座的面前。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关系，耶稣我们开了一个直接通往父神的一个道路。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在路加福音第15章第7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怎么样，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怎么样，就给你们成就。你们若藏在我里面，耶稣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与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连结，不再透过祭物，不再透过祭司，乃是直接能够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他的话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愿意什么，只要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知道祷告是何等大的一个权柄，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吗？这乃是旧约圣经里面这些祭司先知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如今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撕开了这个幔子，好让我们直接坦然无惧地进到他的至圣所里面去。阿们。不但是如此， 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六节，耶稣继续告诉我们说，你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看到这个生命的连结，也是我们他的同工，他要差派我们每一个人去为他多结果子。换句话说，当你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当你在服侍神的道路上有任何的需要，只要你向父神来祈求，他怎么样？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的缘故，就会为我们成就。阿们。换句话说，我们依靠神的人，服侍神的人可以一无所缺，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通往天父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道路。因此祷告你要记得，不再只是个仪式，不再只是个形式，乃是你与主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是一个生命的连结。所以每次你祷告的时候，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哇哦，当你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圣灵就内住在你里面，你可以呼叫阿爸父。想一想，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如今成为你在天上的阿爸父，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应许，何等宝贵的一个生命的连结。因此你要知道，每次你祷告的时候，你乃是与主有这个亲密的一个关系。阿们。那你说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的必定会成就。换句话说，主必会听垂听和应允你的祷告。阿们。一起讲一遍来，主必垂听应允你的祷告。是的，我们主既然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此他必垂听应允我们的祷告。你可否知道，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至少五方面，我们什么样的祷告肯定是蒙主垂听和应允的，你想知道吗？啊，不少人哈，你五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主必垂听应允我们的祷告。首先第一，要奉主耶稣的名求。一起讲一遍来，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的祷告，刚才已经看过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是耶稣基督的血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所以耶稣基督也亲自应许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节十四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可能我或许不是吗？他说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耶稣再重复，恐怕你听不清楚，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哇，耶稣的名字为什么那么宝贵呢？因为耶稣是那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乃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直接进到他的至圣所。所以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因为耶稣的名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每次祷告结束之前都要说什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这个只不过这个不但只是一个好像形式，或者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讲的一句话，每一次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必须想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是大有权柄的，是大有能力的，是因为他的血使我们能够直接进到父神的宝座面前。阿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五旬节之后，使徒们经历了圣灵的充满，然后第一批的门徒彼得跟约翰，他们的确经历了耶稣的名所带来的能力，带来的权柄。有一天早上他们到圣殿里面去祷告的时候，经过美门，看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坐在那里讨饭，彼得就看着他说，你看着我。这个以为彼得要给他施舍什么周济，他就望着彼得，彼得说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第三章第六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那干嘛看我呢？他说，我只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有什么呢？非常宝贵的，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们过去跟随了耶稣基督三年半，如今耶稣就复活升天了，他们第一次经历耶稣的名是何等的有能力，何等有权柄。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将我所有的都给你。我所有的是何等的宝贵，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拿着他的手，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又站又跳，在那里唱诗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 他们经历了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的，阿们。所以每一次当你祷告的时候，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每次当你要医病赶鬼的时候，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人祝福祷告的时候，都要怎么样？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的名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阿们。所以第一，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然后第二呢，要奉主的旨意祈求。一起来讲了，要照主的旨意求。另外一个垂听蒙应允的祷告是要按照主的旨意求。很多时候你说我求什么没有得到呢？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万求按照你自己的私心按照你自己的私欲来祈求，并不是按照主的旨意而求。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第十四节十五节，使徒约翰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记得啊，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存什么坦然无惧的心。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同样的字眼，坦然无惧的心，因为耶稣的宝血。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求所现在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换句话说，当你按照神的旨意求的时候，他就听我们，而且我们所祈求的无不得着，阿们。那你说牧师啊，什么是主的旨意呢？我怎么知道如何按主的旨意求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旨意都在哪里？都在圣经的话语里面。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年教会特别鼓励你要来背诵圣经，好好的默想神的话语，好好来背记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应用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里面就是神的旨意，当你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的时候，无不得着，阿们。因为神的旨意都在他的话语里面了，所以你越熟悉神的话语，你的祷告越有能力，你的祷告越蒙神垂听，阿们。那你说有时候当你遇到特殊的情况，你不知道该如何祷告，也不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的时候，你怎么祷告呢？感谢赞美主，有谁帮助你？有圣灵。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我们常常记得二十八节，没有看你前面的两节。二十六节说什么呢？况且我们的软弱有谁帮助啊？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什么唉叹息替我们祷告。二十七节说什么呢？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接下来说什么呢？因为圣灵照着什么？连圣灵都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阿们。连圣灵都会按照神的旨意为你祈求，所以圣灵为你祷告肯定神一定垂听的。为什么呢？他是按照神的旨意求。我这里亲身经历了一次，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祷告，不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2006年大海啸之后，我带短宣队到印尼去做一些救济的工作，就当地的牧者就带我们去印尼的另外一个岛叫雅琪省，要必须经过南中国海。南中国海最出名是常常有大风浪的，然后这个牧师告诉我们说，上个礼拜刚好一艘渔船大风浪一打的话，船翻了，五个人都死掉。我说干嘛告诉我这些事情哈？然后我当天早上五点钟就要坐船，也是坐个渔船到对面去。我就说我不怕，因为从小在一个岛上念书六年，我的船来来回回坐好几次，大风大浪都经过没问题。骄傲的人有好戏可看哈。后来船还不到一半，大风大浪就打在船上，哇！我从来没有如此晕船过的，我见过风浪，没有见过如此大的风浪，被船打风浪打得我晕得想吐吐不出来，想呼吸不能够呼吸。真的觉得几乎自己要死了，就赶紧啪啪啪爬到船的，我坐在船尾，爬到船的这个正中央，抓住这个柱子里面，心里面想说：主啊，我不能死哦，两个女儿还小，主啊，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那时候心中里面只有这个念头，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真的是以为自己真的是没命了，真的不能呼吸，想吐吐不出来。没想到不久以后，另外一个短宣队的姐妹也爬了进来，她也晕船，她旁边做什么？要找牧师为她祷告。我从来服侍那么多年，从来没有那么尴尬过。第一次有弟兄姐妹要我为他祷告，我没有办法祷告，我说不出话来，我就根本快晕死在那边了。他看到我比他更可怜，结果是他为我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按照神的旨意，结果没事。所以今天站在这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很多时候当你不能祷告的时候，有圣灵帮助你啊。 因为当你按照主的旨意的时候，特别圣灵按照主的旨意为你求的时候，就必成就。阿们。第三方面，要凭信心的祷告。告诉旁边，要凭信心的祷告。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信，我们做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服侍神的道路，也是要继续凭信心。但是祷告更是要凭信心。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句非常宝贵的应许，也是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事情，家庭婚姻各样的事情，只要怎么样，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一起讲一遍来，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换句话说，耶稣说，当你们祷告祈求的时候，无论是什么事，你可以想到的，为你的孩子会怀孕，为医治，更是你祷告，无论是什么，你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换句话说，出于信心的祷告，主一定会垂听应允你的祷告。阿们。这是耶稣基督亲口告诉我们的应许，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为什么信心那么重要呢？雅各书就告诉我们了，雅各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说：只要凭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是没有信心嘛，不相信神能够做，不相信神够好，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哇哦，非常清楚，凭信心祈求，一点都不可以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好像海中的波浪翻腾，这样的人你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那你说不小心有疑惑怎么办？就奉耶稣的名斥责疑惑，离开我吧，就斥责疑惑，退去吧，不要再回来。让你完全的信心依靠神，相信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上个礼拜我刚刚从瓜地马拉医疗短宣回来，感谢赞美主，我们两天的时间在那里服侍了450位当地的居民，然后我们带领了42位弟兄姐妹信主。然后下午的时间，我们就到非常贫困的家庭，分派食物给贫困的家庭，一些油啊、米啊，跟一些日常用品。在回程的途中，我们看到一位姐妹，她叫阿拉塞里，阿拉塞里的姐妹，跟她一个6-7岁的孩子，刚走回来，我们就看到她，就问她有什么需要。其实这位姐妹她就得了脑癌，得脑癌大概1-2年的时间，但是她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个姐妹。我们就问她说，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会医治你呢？她说我相信，而且我相信神已经在医治我了。我们整个医疗团队跟我们短宣队，我们就一直我们按手为他祷告，看这三遍。那他的这个他脑瘤还已经影响到他的嘴巴，影响到他的眼睛，他的六七岁的孩子跟他一起，我们就按手为他祷告，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奉主的名祷告。我问他说，只要我们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当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宣告的时候，哇，这个妈妈跟这个孩子就被圣灵充满，就在那里哭啊，身体在那里颤抖啊。我们祷告完后，我们就非常信心说，哎，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相信耶稣医治你吗？他说我相信耶稣医治我，非常有信心。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相信这是祷告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我相信神会医治他。虽然不是马上医治他，但是神会医治他，因为他是大有信心，他相信他祷告祈求的时候，信已经得着，他就已经得着了。阿们。所以第二方面一定要，第三方面要凭信心来祷告。阿们。然后第四，清心的祷告。告诉他们要清心的祷告。清心的祷告也是蒙神垂听应允的祷告。在马太福音3个月的经文背诵经文是第六章第五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要先求神的灵来检查你是否心中有一些隐藏还未认罪悔改的罪。因为当你没有一个清洁的心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你的祷告会被拦阻。怎么知道呢？圣经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第59章第1节第2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是因为什么呢？但你们的什么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什么罪恶使他 掩面不听你们。换句话说，耶和华并非没有能力啦，他的膀臂并非缩短啦，他的耳朵并非发沉啦，没有空听你的祷告啊，乃是因为你的罪孽，乃是因为你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换句话说，每次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一起先来认罪悔改。约翰不是告诉我们吗？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乃是对信徒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对非信徒讲的。约翰一书，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因此你的祷告就毫无拦阻的，神的膀臂就没有缩短，耳朵就没有发沉，就可以听你的祷告。阿们。雅各书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一节圣经，第五章第十六节怎么说呢？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怎么样？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常常只讲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就忘记了前面那几句话。要怎样？彼此认罪啊，互相代求啊。换句话说，当你要寻求医治的时候，在神面前问你自己，我是否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是否心中有怨恨、苦毒、不饶恕？求神来赦免我。彼此认罪，然后才互相代求，你才会得医治。这才是义人祈祷所发出来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阿们。是要你彼此认罪，对付你的罪，包括隐而未现的罪，求神来鉴察，好让你的祷告毫无拦阻的达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清心的祷告必蒙神垂听应允。阿们。然后第五，同心合意的祷告，各位朋友要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非常看重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因为合意非常非常的重要。教会的合意、弟兄姐妹的合意、家庭的合意是带出来的力量是大，而且大得非常非常有能力的。所以耶稣基督在他大祭司的祷告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多次为门徒祷告，至少有五次，以后为后来信靠他的人，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至少三次为我们祷告，说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和天父合而为一一样；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和天父合而为一样。为什么合一那么重要呢？同心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必垂听应允。怎么知道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九节给我们很清楚的应许：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什么天上的父必可能或许吗？没有，必为他们成全。所以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这怎样的一个条件，有两个人，没有说一个人祷告好不好？好，但是更好的祷告、更有能力的祷告、更蒙神垂听应允的祷告，是至少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这个要求是两个人同心合意，在地上无论求什么事情。这也是我常常用来鼓励夫妻一起祷告的应许的经文。丈夫一个人祷告可以吗？可以啊。太太一个人祷告可以吗？可以啊。但是夫妻二人的祷告，就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九节所讲的，你们在地上若有两个人啊，最基本的单位是谁？丈夫跟太太两个人。所以鼓励你谦卑一下，跟你太太一起祷告，谦卑一下，跟你丈夫一起祷告，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在天上的父必为你成就。包括同工也是如此，跟你的同工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跟你的小组员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跟你同事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如此的祷告，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阿们。这是去瓜地马拉短宣委也是亲身经历了同心合意祷告所带来的力量。我们在瓜地马拉的分堂准备有为五位弟兄姐妹受洗，因为他们是租用这个俱乐部来做主日崇拜，因此没有自己的教堂，就借用另外一间教堂来进行这个洗礼。而且洗礼的净池是在教会外面，你看看这个图画哈，在教会的外面，就左边那个底下蓝色那个地方是净池哈，旁边那个比较高的建筑就是它的楼上是教室，底下是厕所哈，就在旁边那个净池。 我们要四下午礼拜六四点钟要举行这个敬礼，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看到，哇，我们在开始敬拜赞美预备要举行敬礼的时候呢，忽然间天乌云满布，然后倾盆大雨倒下来，又打雷又闪电，可是整个地方完全你觉得好像黑暗笼罩整个大地，我们大家都吓了一跳，哇，怎么办？四点钟，那时候已经四点钟，我们在那里准备要洗礼了。四点钟在那里乌云满布，然后大雨大雷闪电，哇，真的很可怕，非常非常大的雨不断的下来。我们的沙伯德牧师，我们看看下一张。我们在那里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的分堂牧者沙伯德牧师大有信心，他就起来宣告说：“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祷告神要把太阳再一次伸出来，这个雨要停止。”我听了以后，哇，蛮有信心的哈，我们就一起祷告。我就想说，主啊，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祷告以后三年半不下雨。我说，主啊，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只要三个小时不下雨就好了。我们就祷告祷告，拼命的祷告，没想到不到十分钟，天开了。你看天开了，我们就可以在外面为五位弟兄姐妹洗礼。哇，你可以看到当时弟兄姐妹的心情好嗨哦！哇，大家就哇，我们的神真棒！他们都没有想到，大家祷告还不到十分钟，雨停了，闪电也停了，雷也不打了，大家能够顺利的在外面为五位弟兄姐妹受洗。我想这一天是我们非常非常难忘的一天。第二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哇，他们还在讲起这个事情。哇，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我说阿们，有圣经说，你们在地上若有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事，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就。千万不要轻看你们夫妻的祷告，为你孩子的婚姻祷告，为那个叛逆的青少年祷告，为你的工作来祷告，为你的服事祷告，大有能力的祷告是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非常感谢师母，她非常坚持，所以我们每个礼拜至少三四天早上是一起同心为孩子祷告，现在为儿孙女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应许，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阿们。不然是如此，我们知道说祷告既然是这么多宝贵的应许，你可不知道祷告是你最有能力的武器吗？告诉旁边说，祷告是你最有能力的武器。祷告是你最有能力的武器。保罗在许多的书信告诉我们，不论是以弗所书、哥林多书，我们在血气中行事，却不靠血气来征战，因为我们征战的恶魔乃是空中掌权属灵气的恶魔。你靠你自己血肉之躯肯定是粉身碎骨，但是神给你一个最有能力的武器，是什么武器呢？就是祷告。怎么知道？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跟第五节，这里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哈利路亚，乃是在哪里？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什么是在神面前呢？是祷告进到神的面前嘛？耶稣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借着祷告进到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哈利路亚。你可不知道你手中有的是一个最厉害最有能力的武器吗？这个武器让你能够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撒旦不害怕你主日来参加崇拜，魔鬼撒旦也不害怕你带回到行外去参加 ABL 的服事，魔鬼撒旦最害怕的是你在神面前祷告祈求，特别是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魔鬼最害怕的是当主的儿女们凭信心奉主的名照主的旨意同心合意祈求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啊，可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一概攻破了，可以将人的心意，可以想象人的心意怎么能够夺回？是靠着祷告。你的孩子很叛逆吗？你的丈夫很叛逆吗？祷告将他的心意夺回，使他能够顺服基督啊！这是你最有能力的武器，你知道吗？不是靠着你嘴巴唠叨，你越唠叨他跑得越远，乃是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在神面前你是有能力的， 这个能力不但使我们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这个能力也能让我们怎么样经历神迹启示的一个秘诀。阿们。所以经历神迹的秘诀在乎什么？就是在于祷告。你想经历神迹启示吗？祷告啊。这是刚才所讲的五个非常重要的神的应许的这样的祷告，在神面前祷告就能够经历神迹启示。使徒保罗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就到腓立比去，要把福音传给腓立比的人。没想到那里的时候遇到一个被巫鬼所使用的一个使女，他就把这巫鬼赶出去以后，后来就被当地的人抓拿鞭打，打了以后就把他和他的同伴希拉关在监狱里面。你可以想象保罗说，我领受了马其顿的呼声，来到马其顿的腓立比要把福音传给你们，没想到被关在监狱里面，好倒霉啊。他希拉在做什么呢？非常熟悉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二十五节说什么呢？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做什么？祷告。在哪里祷告啊？监狱里面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哇，非常喜欢这个字，祷告以后呢，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里面至少有三个神迹。首先第一，保罗他们祷告唱赞美诗的时候，要这些囚犯都不是好搞的，竟然没有咒骂他们，叫他们住声不要再吵，反而怎么样？侧耳听啊。哇，像保罗跟希拉的这边赞美诗肯定唱得特别好，他们侧耳听。然后第二，他们一敬拜赞美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地大震动，哇，监门打开了，囚犯的锁链竟然都已经松了，这个第二大神迹啊。第三神迹是什么？这个狱卒看到以后想要自杀，糟糕，失责了嘛，兵力要跑，囚犯要跑了，他肯定要被砍头的。保罗说，不要害你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竟然这些囚犯锁链都脱了，监门也打开了，竟然不走啊。你可以想象吗？这是不是神迹啊？是神迹啊。而这些狱卒看到以后呢，不但狱卒信靠了耶稣基督，全家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成为腓立比教会最重要的成员。哈利路亚！祷告是你经历神迹的秘诀。阿们。你在你的婚姻家庭里面需要神迹吗？目前你工作好像在监狱里面，久久都没一条出路，你需要神迹吗？在你服事上好像遇到死胡同，没有什么果效，你需要神迹，是什么？祷告啊！祷告是使你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所有魔鬼撒旦所兴起的坚固营垒。一概攻破了，可以将人的心，包括你孩子的心，包括你丈夫的心，包括你老板的心，你员工的心，都可以夺回，使他们都顺服耶稣基督。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啊！所以祷告是你最有能力的武器。阿们。不但如此，祷告也怎么样？祷告赞美也能够转化成事，影响世代。一讲一遍来，以祷告赞美转化成事，影响世代。祷告赞美可以转化成事，影响世代。这是为什么教会今年做了一件我们过去三十年没有做过的事情，耶利哥行动，就是来推动，来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透过祷告，透过敬拜赞美，透过情与炉来转化城市，来影响我们的世代。阿们。大家今天进来的时候都已经拿到这一份耶利哥行动手册，非常谢谢刘师母，他真的是做手册是一流的，非常非常精彩，里面所有的这个资料都在里面，花了很多的心血，花了很多的心思，特别为大家预备这个手册，一共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什么？21天的守望祷告。今天是几号？6月14号，到7月5号，一共几天？21天。21天里面守望祷告，每天都有祷告的经文、祷告的重点，甚至祷告词都给你了。21天预备迎接耶利哥行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5号，这个是第一个阶段，是什么？祷告。第二阶段是做什么呢？就是耶利哥行动。为什么有耶利哥行动？我们来看看约书亚记第1章第3节。 我们乃是领受了神给约书亚的应许，作为我们的应许。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做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什么你们啦、神应许赐给摩西的，这时候对约书亚说我都已经赐给你了。这是我为什么我们今年要把这个行动作为耶利哥行动。你照当神呼召耶利哥、呼召约书亚要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美地，要收取神所赐给他们迦南美地的时候，给他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策略，特别是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利哥城是当时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里面最坚固的城墙，非常坚固到一种地步，没有任何的军队能够攻破的城墙。但是神却给他们一个特别的策略，什么策略呢？要他们吹角的祭司还有这个军队每天绕城一次，什么都不做，绕城一次，绕个六天，第七天绕城七次，然后神就做工了。请问如果你是其中一个士兵，你会怎么想？哎，拜托神啊，这怎么打法？孙子兵法里面没有这一套啊，哪里有这种打法？不动一刀一枪，每天只是带着军队，然后祭司吹角，绕着城走一圈，而且每天都要走六天，第七天做什么呢？看看经文怎么讲。第六章十五节，到第七日清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多少次？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你相信吗？
相信。
啊，就一个人相信。可以叫他约书亚。约书亚是信靠顺服神给他这个 unconventional 这个不平凡的一种打法，不动一刀一枪，每天绕着城走，第七天的时候还要绕七次，最后一次怎么样？大声的呼喊，神啊，感谢赞美主！一呼喊，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看看第六章二十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你看这样声音大得不得了，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哈利路亚，城墙就怎么样坍陷，百姓便散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哈利路亚。哇，神的道路毕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耶利哥行动就是一个处于完全信靠顺服的一个行动，不是一般的行动，乃是一个属灵的行动，要求我们信靠顺服。所以我们耶利哥行动是从7月5号礼拜天7点半开始，一直到礼拜六7月11号的晚上，有复兴之夜。每天晚上我们会用不同的城市，我们教会小组弟兄姐妹散布在湾区各个城市，我每天晚上为不同的城市来祷告，来宣告，来绕圈，然后也为影响世代的七座山头来为这七座山头来祷告，求神能够将这些坚固的营垒都拉下来，使人的心被夺回，顺服耶稣基督，阿们。七天的时间，我在那礼拜六晚上一定会大声怎么样呼喊啊，哈利路亚，大声的呼喊哈利路亚，耶利哥的城要坍塌了，要坍陷了，弯曲的坚固的营垒都要来坍陷了，哈利路亚。你兴奋吗？你期待吗？请不要忘记7月5号到11号，然后7月12号我们做什么呢？主日崇拜结束以后，每个牧区都已经安排了你们要去祷告行经的地点，就在这个手册的 后半段，每个地方都安排了祷告行经的地方，你就带领你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到七座山头里面，政府机构、学校、艺术、宗教、家庭、娱乐、传媒各个机构里面，就在那里宣告祷告，就像耶利哥城一样。当约书亚带领他的军队带领祭司去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是如此做。我们相信这么样的信心的宣告，信靠顺服，是要来翻转我们西谷的城市，阿们，要转化我们每一个所居住的城市，要影响这个时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第19节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他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天国钥匙是什么？就是祷告啊，祷告宣告啊，祷告宣告就是天国的钥匙。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已经捆绑了， 在原文意思说已经捆绑了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我们出去到各个城市的每一个不同的山头祷告的时候，我们宣告主啊，带着你的权柄，带着主你的能力，我们宣告主啊，在这个城市里面坚固的营垒都要破除，哈利路亚。所有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处都要被除掉，让人的心能够被夺回，使他们顺服基督。我相信你的城市一定会经历转化，你的小组要复兴，你的牧区要复兴，整个湾区要被神大大的得着，阿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神已经把最有能力的武器给你了，那就是祷告，特别是同心合一的祷告，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爱我们，不但救赎了我们，也把这最宝贵最有能力的武器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至圣所，透过祷告我们能够经历主你自己的大能，主你的同在。我们恭敬将弟兄姐妹再次带到主人的面前，让我们今天明白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在工作，就像当年戴德森宣教士说，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你在工作。 When we work, we work. When we pray, God works. 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祷告的真理，让我们愿意遵行主你的话语，同心合意在你面前使用你给我们最有能力的武器，来转化城市，影响时代。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唱着非常熟悉的诗歌，大声的来唱，来宣告。每一次我祷告，我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主，我是软弱的无助，你却是我
到你手中有最有能力最有厉害的武器吗？你知道吗？祷告是主给你最有能力的武器，特别是同心合意的祷告，两个人在地上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成就。你的家庭婚姻需要突破吗？你的公司你的工作需要更新突破吗？同心合意的祷告。你的孩子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吗？谦卑自己吧，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太太、跟你的丈夫同心合一的祷告。 把你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把你的婚姻，把你的家庭带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说，你们在地上若有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就。好好使用神给你这么宝贵的属灵武器啊！有些坚固的营垒你需要突破吗？不是靠着你的知识，不是靠你的经验，而是靠着在神面前有能力的祷告。坚固的营垒都要被拆毁。传福音很困难吗？家人信主很困难吗？在神面前有能力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名的祷告，照主的旨意祷告，凭信心的祷告，他要将你家人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归向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给你我最有力的一个武器。很多时候我们不用就白不用啊，难怪我们过得这么辛苦，基督徒生活过得这么的挫败。当你懂得使用这个属灵的武器的时候，哇，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你在神面前永远有能力可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能够使人的心意都夺回，使他们都归向耶稣基督。阿们。在那种诗歌的时候，我们一起大有信心来宣告，每一次我祷告，主啊，我就摇动你的手，大山要被挪开，道路被铺平。阿们。每一次我祷告，
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你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你不来回
来找你。每一次我祷告，
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
谢谢我们的耶稣。